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呢正考虑批准银行向指定房企提供无需土地、资产抵押的流动性贷款。此前官媒披露，中国监管部门拟制定50家房企白名单，以引导银行为陷入资金和销售困境的房企提供贷款。外媒分析，政府强力介入，命令四大国有银行向指定房企发放无抵押贷款，意味着中国不惜以最后的家底和手段挽救房地产市场。目前中国各地抗议烂尾楼的业主群情激愤，亮亮丽君事件预示着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威胁到社会稳定。那么风险极大的无抵押贷款能解中国房地产燃眉之急吗？政府病急乱投医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金融危机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孙国祥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孙教授，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许波先生，还有胡平先生，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看到外媒报道说，中国政府呢正准备通过大型国有银行向一些政府指定的房地产商提供无抵押贷款，挽救摇摇欲坠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有报道说，对房地产企业实行无抵押银行贷款是没有先例的，风险极大，不到最后关头官方不会动用这个最后手段。来请教台湾孙国祥教授，什么叫无抵押贷款？风险究竟有多大？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铤而走险？
好的，我们理解无抵押贷款就是指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这个抵押品就可以取得的贷款。由于无抵押贷款并没有任何的抵押品，所以呢，它的利率照理说要高于抵押贷款。如果申请无抵押贷款，贷款的机构照理说他必须要考虑到房企的信用评分，如果申请机构有还款的困难，他的信用评分就可能会打折扣。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无抵押贷款的时候，其实还涉及到所谓的还款期，也就是大部分的贷款均会设定这个还款期，一般我们设定的是6个月到48个月。那如果我们选择较长的还款期，每个月的还款将会减少，但支付的利息总额会相应的增加。还款期长短会影响到贷款的利率，所以呢，一般而言，利息就是借取贷款的主要成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抵押贷款它会出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照理说利息会提升。那我们看到这种所产生的风险其实具有高度的挑战性，因为银行出于对这个信用风险的担忧，可能会规避此类的这个无抵押的担保。但是呢，就算是中国的国有银行，更应该是非常的谨慎来这个提供所谓的无抵押担保。那事实上，与无抵押贷款的配套措施还包括像是政府的监管。那我个人认为有点讽刺的是，中国政府稍早之前，也就是中国的国家金融监管这个监督管理局，它印发的也就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办法的通知，其实还要求各国，就是各个银行要关注各国的风险管理。但是呢，相对而言，竟然中国大陆自己对自己的风险管理是处在一个比较放任的情况，因此呢，针对这个政府的这个病急乱投医，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金融危机哦？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条件的提供民营开发商但不认为无抵押贷款或房企的白名单会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了，因为中国大陆的房市依然是疲软，困境的房企哦，除了在保交楼方面会获得一些帮助之外，不太可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协助。那房地产股票最近虽然似乎表现强劲啊，但是呢，这些情况可能都也不具备任何的持续性。
好的，这是大多数观察人士的分析，就是说呢，中国这个房地产股票呢，过去一个礼拜呢，据说呢，这个非常坚挺啊，上涨回暖很快，上涨的也很快。但是大部分观察人士，就像刚才孙教授评论的那样，不认为有持续性。那么先前有报道说呢，中国监管部门正在制定一个包括50家房地产企业的白名单啊，不是黑名单，白名单。有分析就认为，这50家房企大概就是有资格接受银行无抵押贷款的叫内定或者指定的房地产商。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先前政府对于恒大、碧桂园等房地产商暴雷，基本上采取了不予干预、不接烂盘的这个政策。那么现在政策好像改变了。为什么这50家房企都是值得救或者救得活的吗？
因为中国政府发现他无法听任房企都这个自己暴雷，那么因此造成的后果是他没法承受的。那我们知道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两年是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很多房企这个债务违约，那不用说了。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儿，就中国有大量的所谓烂尾楼。那所谓烂尾楼就是你本来修的楼房还没有完工就搁在那儿了，但同时呢，这些楼房呢大部分都已经卖出去了，那客户都付了钱了，那很多客户为了买这个房子还找银行贷了款了。那你现在你这个房子烂尾楼就放在那儿了，你没法这个交给客户，而客户那边还在付着贷款，还在付着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到底有多少烂尾楼这个数据都是讳莫如深。按照一个经济学家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谢挺，他告诉我们的一个团队告诉我们的一个数据呢，就中国各地大概有一个叫陆挺的经济学家，他这个团队就是中国各地大概有2000万套就是没有完工的和延迟交付的预售住房，你要完成这些住房的建设估计需要4000多亿美元的资金。那么所以这个是问题就很麻烦，如果到明年某个时候这个保交楼的问题就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会危及社会稳定。所以这就是北京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出手相救。但是呢，他这种出手相救的措施能不能起到效果，那确实很可疑。因为你提供了一个白名单，你这个是建议这个银行给他们无抵押贷款，而你不是命令。那各个银行他自己会考虑。他如果你这个房企经营状况这么差劲儿，问题这么大，那他借给他这个时候借钱给你，那你拿什么钱来还？如果你还不起钱来，那不是这个麻烦就成了银行自己的了吗？而现在我们知道无抵押贷款，就像刚才这个孙国祥教授也谈到了，他为什么无抵押呢？因为这些房企它能够抵押的早就抵押了，现在没有可以抵押的了。那这么一来，就是如果他借的钱，而借的那个款数都相当的大，你还不起钱，那你怎么办？那你让银行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银行他反正你中央也不是命令，就是光这个建议，他银行当然会有自己的考虑了。他借不借给你啊？他谁借你？虽然给个白名单 按说这白名单呢，按照政府的说法呢，就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借给他们就可以放心借的，有这个信誉的。可是银行当然他的考虑会不一样，他当然会不会轻易相信你提供的这个白名单，他一定要想办法去多方面的一些去考核，来证明看你是不是有这种还款的这个能力。然后他就会这个找很多借口，走这个流程折腾半天，那很多房企恐怕还没有得，因为现在房企那些房企他没钱，他就没法，没有流动的资金，他整个事情就摊在那儿了，而且他有很巨大的债务，如果你这个银行迟迟不给他钱，那恐怕还没等你的银行审核完呢，他那自己就已经垮掉了。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银行他出于自身的考虑，他担心他给你现在这些房企的贷款变成了就拆东墙补西墙，变成了挖肉补疮，到头来是把别人的问题变成了自己的问题。因此他未必会像政府所想象的那样子轻易的就向这些房企贷款。再有呢，如果他贷款了，那确实就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到头来房企还不起这个款，就是这个问题会变得更严重。
好，
只是延迟了爆发的时间而已。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 Tom2009CN24 他说，这是饮鸩止渴，银行无抵押贷款他们也敢出台这样的措施，白痴举动，将来金融核爆将超过美国次贷危机百倍的效应，党国不怕，百姓将最后买单，但百姓被吃光刮光就该有后果的。谭农燕说，房地产危机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但具体影响还需要根据市场和政策的发展来评估。独孤求败说，总比什么都不做强，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哦 ,OK。这位独孤求败呢相反意见啊，反面他不同意见，他认为尽管有风险，但是做点事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吧？真是这样吗？我们下面看。政府命令国有银行实施无抵押贷款，观察人士分析，这是监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强力介入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迹象。那么有人担心，这就等于呢，把目前的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和风险转嫁给银行金融系统。来请教孙教授，中国国有银行准备好了吗？这个房地产风险有没有变成金融风险的可能呢？
是的，我先呼应一下刚刚胡平先生所提到的，目前根据估计，中国各地总计有2000万套的未完工跟这个延迟交付的预售住房。那因此呢，要完成这些住房的建设，估计需要4400多亿美元。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了，中国的六大国有银行，包括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准备好这一笔4400多亿美元的这些无抵押贷款？那如果我们看到中国银行的财报显示哦，整个过去的一年，就是2022年，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不良贷款全部都是一个攀升的态势，中国银行高达7.23%，较2021年增加了2.18个百分点。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6.14%，上升了1.35个百分点。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5.48%，也上升了2.09个百分点。另外三家国有银行的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率也都全部比2021年上升。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房地产风险它是需要时间来化解的。换言之，从今年开始的这个不良房地产，照理说国有的银行它就会减少这些不良贷款的放款，也就是无抵押放款，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政府反其道而行，也就是要求要更大的放款。换言之，本来这个房地产的风险需要一个化解的过程，现在不仅 不把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市场上的化解，反而有点就是刚刚这个听众朋友也说到的，就是饮鸩止血的情况。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等待的资金缺口，它的确可能会出现金融风险的问题。
嗯，
但是中国大陆的金融风险可能目前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在于买方的信用问题，因为这个芸芸大众的很多大陆的老百姓是真的具有买房的这个梦的。真正的大问题还是身为卖方的开发商大量的举债跟不当的风险管理。
好，
那换言之，开发商以这个旧债抵新债的手段其实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操作下去。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背离市场规律的这个行政手段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过去几年真的是没少折腾，从三条红线到三箭齐发，从彻底断粮到疯狂输氧，网民纷纷吐槽说哪个行业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北京著名学者荣健他说，三年前往死里整，整死了再紧急抢救，能救得过来吗？明白人都看得目瞪口呆。那么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确实，大家想，这个当年胡锦涛有个口号叫不折腾，这习近平一上台呢就反其道而行之，习近平一上台就是大折腾胡折腾啊，直到折腾出了大问题才赶快刹车，才再来个倒过来折腾，就是把折腾过去的事儿又折腾回来。那么这里当然他是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干预市场，而这中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呢，是政府的官员，他为什么这么做呢？除了我们体制的原因之外呢，就是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只有用这种方式，政府的官员才能从中获取这个大量的利益。就像房地产这个行业，那过去那么多年在中国成了这个一个龙头产业，发展的那么快，这是很大一个动力呢。就和政府有关，因为在中国理论上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国家的，而政府呢，政府官员等于是个管家啊。如果你这个土地不出售不出让，那么你管家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因为你毕竟只是管家，那土地不是你的，你不能直接去用它。
嗯，
那反过来，如果有了大量的出让大量的出售，那么政府官员他以管家的身份来处理这种问题，他就可以从中收取回扣，得到大量的好处。所以这个这么多年来，中国的政府变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所谓土地财政。
嗯，
那现在他房地产这个问题，他要银行出来出手相救，其实也有这个考虑。如果你银行不出手相救，那么多房企就摊在那儿了呢。到头来，那政府官员啊，通过他出让这些土地给房企，而从中获得的这些这个各种利益呢，就中断了啊。那他那就会遇到麻烦。
嗯，
所以说政府他就有这么一个冲动，就要延续，就要尽量的把这个房企把它给盘活。
嗯，
盘活主要是他不考虑这个盘活它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只是个这个拆东墙补西墙权宜之计，他不管这个。但是因为你这么做本身呢，就能使他们已经这么多年获得的这种所谓土地财政利益呢，权利益呢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
好，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折腾过来折腾过去，除了这个我们体制的一贯的一个特性，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呢，就是大量的官员、政府，他能从中获得大量的利益，所以才有这么一种折腾过来、折腾过去这么一种荒唐的局面。
一位叫柴狗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真的给房企提供无抵押贷款，只会把银行一起拖死，但银行的领导也不傻，这种事情搞好了是上面领导的功劳，搞砸了就是银行违规放贷，所以这种政策估计会遭遇银行的软性抵制，就是拖着不给审批，只要把房企拖死了，这种违规的无抵押贷款就不用发放了。刚才两位嘉宾也都提到这个问题，不符合市场规律，因此呢，银行虽然必须接受命令，但是它会软磨硬泡来抵抗的。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呢，政府命令六大国行无抵押放贷来救楼市，基本上就是宣布呢，国家开始拿出这个最后的家底和最后的手段来保交楼，防止出现大面积烂尾楼。请教孙教授，中国烂尾楼的危害有多大？业主为什么这么愤怒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陆的许多城市的角落，这些破败的这个楼房可能这个似乎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遗留疾病，特别是在这个习近平掌政之后所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所以这些烂尾楼不仅严重影响城市的形象跟市民的生活质量，也对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带来这个很大的不稳定性跟不确定性。中国大陆的烂尾楼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那这个问题不能只是来自房企、银行、政府三方面的责任，而更是一个中国式制度的系统性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外面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烂尾楼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跟矛盾，或许答案并不只是简单的找出这个责任的归属，因为呢，中国整体制度上的自由和这个市场上的自由跟管理的拿捏，可能还是我们在观察这个烂尾楼部分最重要的这个重点所在。
好，那么孙教授，请您简单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台湾有没有业主哈白交了几年房贷却还是拿不到房子的这种现象呢？您简要回答一下就好。
是的，因为台湾的房市已经非常的成熟，不论是预售屋、成屋还是二手屋，事实上政府都有履约保证，而且台湾的银行业也会针对不良贷款率来进行监督，换言之，我们的金管会会做出相关的努力。
好的。那么现在中国从南到北，业主抗议烂尾楼事件层出不穷，最近的亮亮丽君事件更是引起民间的巨大反响，严重威胁到官方最在意的社会稳定。请教胡先生，有人说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政府推出这个风险极大的无抵押贷款背后的逻辑就是政治安全大于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考量高于金融安全的考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大概有现在我看看现在有一分半钟的时间，简单回答。
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对，政府推出风险很大的无抵押贷款就是主要着眼于政治安全，他至少想把这个问题的爆发把它延后，是，而且呢在这种过程中间，政府还不忘记自己从中获取利益，像亮亮丽君就是个典型的事例。那么你现在这个问题正在演变过程之中，我们一般的估计呢都会感到今后还会看到这个矛盾的进一步的这个集中和爆发。
那么亮亮丽君事件，这个胡先生您给我们简单谈一下他这个事件的意义好吗？您有办法？
他这事件意义就是他可以说是个很典型的中国的一个事件，就代表了大多数不是出自大都市的这么一些年轻人，由于自己努力也念了书也上了学，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工作，而且这个也然后就给自己买房子准备安家置业，买房子生孩子啊。那这种状况在过去十几年那都是一些年轻人 进入中产阶级这么一个必经之路啊。可是到了亮亮丽君这一茬那就不行了。那首先就是因为房地产这产业出了大的问题，结果到头来亮亮丽君发现自己他们就一夜之间就成本来他们所期盼的，而且做了极大努力的这种中产阶级状况，就跌落了一种穷人了，就不得不回去了。
烂尾
这种状况其实就说明这个问题。
烂尾楼让他们的梦破灭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孙国祥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